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生活中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比如你刚拿到一个大项目的奖金，或者说最近身体特别健康，然后家里人也都和和睦睦的，这个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在心里暗想，我最近肯定是做对了什么，这是我应得的，对吧？
确实是这样，这是人之常情嘛。
没错，但是呢，当生活突然无依无照的，就是直接给你当头一棒，可能是突发了某种严重的疾病，或者是遇到那种极其荒谬的挫折，那个时候，你脑海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大概率会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老天要让我受这种罪？”
对，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本能反应。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条件反射，你看，约翰·沃尔顿博士在那份关于约伯记第七讲的学术讲义里，他就给出了一个怎么说呢，极为锐利的解释。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极度渴望把整个宇宙变成一个绝对公平的、有迹可循的记账系统，就是我们渴望生活在一个输入和输出完美对等的环境里，你知道吧？
哇，记账系统，这个词儿太准了，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心理斗争。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用沃尔顿博士的这份讲义，来一次彻底的思想挖掘。也就是我们的这次深度探讨，我们要去拆解古代近东世界，其实包括我们现代社会也依然根深蒂固的那个报应原则。
没错，这非常关键。
我们得看看，当这道看似完美的记账系统遇到无辜者受苦这种极端情况的时候，人类的逻辑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崩溃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不问我做错了什么，面对眼前的苦难，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就是说，这份资料之所以分量极重，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是在解读一本几千年前的古书，《约伯记》其实更像是一把极其锋利的手术刀。
手术刀？
对，它无情地剖开了人类那种试图将宇宙规律系统化甚至定量化的虚妄执念。通过观察书里的那些角色，你其实是在观察我们自己在绝境中的那种心理防御机制。
好了，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先界定一下这个核心概念吧。报应原则听起来挺学术的，但它本质上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本质上是一样的。
就在那个语境下，人们会觉得，如果你是个好人，你就理所应当获得那些看得见的繁荣，比如你的农作物会大丰收，你的家人会平安，你的身体绝不会生病。
对的。
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在倒霉，那这就反证了你肯定是个坏人，或者至少你得罪了神明。就人们喜欢用自己当下的境遇去倒推自己是不是蒙受了上天的喜悦，对吧？
解释得非常准确，就是这种倒推。沃尔顿博士指出呢，约伯记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在一个普通的日常场景里去讨论这个原则，他是把这个原则直接塞进了一个极端的显微镜下面。
怎么个极端法？
你想啊，故事里的约伯原本站在人类繁荣和道德的最高峰，简直是完美无缺，但是在一夜之间，他直接跌落到了苦难的最深渊。这种近乎暴力的反差，其实就是为了剥离掉所有的干扰因素。
强行清场。
没错，就是让我们可以头脑清醒的去审视这个原则本身。
这就让我想起了，故事开篇有个非常有挑衅意味的角色，叫挑战者。他一上来并没有直接攻击约伯的人品，而是对着这套报应原则抛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问题。
那个致命的问题。
对，他问，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所谓吗？这句话细品起来，真的是非常有破坏力。
因为他直击了报应原则的致命软肋呀。你想，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善有善报，如果做个好人，就100%一定能换来繁荣和健康。那么所谓的真正的公义其实就荡然无存了。
为什么这么说？
挑战者尖锐地指出，在这样一个系统里，人类所有的行善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别用心的目的，就是你做正确的事不再是因为它本身是正确的，而是因为
你在期待那份随之而来的回报。
哇哦，这就好比我看到这部分资料的时候，脑子里一直盘旋这个画面，就又好比我们不知不觉中把宇宙或者把神当成了一台巨大的自动售货机。
自动售货机这个比喻好。
对吧？ 我们的底层逻辑就是，只要我往里面投入名为好行为的硬币，这台机器就必须立刻给我调出一罐名为好运气的饮料。挑战者的那个问题，其实就像是在逼问我们，如果真是这样，那你爱的到底是那台机器，还是调出来的那罐饮料？
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画面。如果说人类的一切道德呀、信仰、行径啊，只是为了维持某种投资回报率，那公益就完全退化成了一场庸俗的交易了。
确实是交易。
而约伯记的张力就在于，当这台自动售货机突然坏掉的时候，
也就是当你明明投了一堆好硬币，机器却不仅没有掉出饮料，还漏电把你电个半死的时候。
对，这个时候整个系统会发生什么？沃尔登博士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极具分析价值的框架，叫做主张三角。
三角形？
对，你可以想象一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底部的左边呢，是报应原则，也就是善有善报。底部的右边是约伯的公义，意思就是约伯确实是个完美无瑕的好人。
底边两个角。
然后位于最顶端的那个角是神的公义，意味着神是绝对公平，绝不会错的。
我试着把这三个角放在一起啊，就是只要约伯还在过着富豪般的美好生活，这个三角形就是完美闭环的。神是公平的，约伯是好人，善有善报的机器运转良好，大家都皆大欢喜。
但是当约伯一夜之间家破人亡，浑身长满毒疮的时候，危机就出现了。在这个三角形里，当苦难发生时，你无法在逻辑上同时保留这三个角，你必须也只能放弃其中一个。
等等，我不能全要吗？如果我相信神是公平的，我也相信善有善报，那约伯受苦，哦，我明白了，如果前两个是真的，那约伯就绝对不可能是个好人，他肯定背地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看，你的这个推论正是约伯的朋友们所选择的阵营。他们在一生信奉的报应原则上建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并且死死守护着顶端那个神的公义。
所以为了维持这两个角，他们只能砍掉约伯，
毫不犹豫地砍掉第三个角，也就是约伯的公义。所以他们日以继夜地对约伯进行言语轰炸，逼迫他承认自己犯了隐藏的大罪。在他们看来，系统不可能出错，错错的只能是你约伯。
其实我们在读文本的时候，通常会觉得这些朋友极其冷血虚伪，但我怎么说呢，我也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反驳一下这种看法。我觉得他们的反应其实太符合人性了。
哦，怎么说？
你想想，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看到悲剧发生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出现那种责备受害者的声音？比如他如果晚上不出门就不会遇害，或者他如果不那么高调就不会破产。我们这么做难道是因为我们天生邪恶吗？不是的，
是为了寻求安全感。
没错，因为如果朋友们承认约伯真的是无辜受苦的，那就意味着世界是不可控的，意味着那种毁灭性的灾难明天就有可能毫无理由地降临到他们自己头上。所以牺牲约伯的名誉，给他扣上罪人的帽子，其实是为了保全他们自己对世界安全感的最后一点认知。
你触及到了人性深处非常脆弱的一面。为了维护自身世界观的安全，人们经常不惜将无辜者推向审判台。但这只是三角形的一边。我们再来看看约伯本人是怎么选的。
他肯定死保自己的清白。
对，约伯坚守在自己的公义这个角上。他非常清楚自己没有做过任何该受这么重罚的恶事，但他同样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他的思维底层也是死死抓着报应原则不放的。
既然他坚持自己是个好人，又坚信好人必须要有好报，那按照排除法，他只能放弃最顶端的那个角了。
没错，约伯在痛苦中逐渐放弃了神的公义。在随后的长篇辩论里，约伯的话变得越来越充满绝望和攻击性，他开始控告神，质问神是不是在滥用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以及报应原则这台机器的逻辑，他不得不将神推向了被告席。
这真的是个死胡同，完全绕不出去啊。朋友们为了保全神和原则献祭了约伯，约伯为了保全自己和原则控告了神，每个人都在试图抓住那台坏掉的自动售货机不放。难道就没有第三种解法吗？ 资料里好像提到，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以利户的年轻人。
对，以利户的出场确实打破了僵局。他的解法非常有意思，甚至带有一点点狡黠的意味，因为他宣布他不需要放弃三角形里的任何一个角。
怎么可能？他作弊了吧？
哈哈，他确实是通过对报应原则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新定义，试图强行缝合这个裂开的系统。
重新定义？他是怎么定义的？
在约伯和朋友们的旧公式里，报应原则是补救性的，也就是说，因为你过去犯了某种错，所以你现在正在接受惩罚。时间线是由过去推导到现在，但以利户呢，把它改成了预防性的。
预防性的？
他提出一种全新的视角，就是你现在经历的苦难，也许根本不是因为你过去做了什么错事，而是为了阻止你未来即将卷入的某种更严重的毁灭性行为。
我懂了，这就像是，就像父母突然把孩子关禁闭。如果按照朋友们的逻辑，父母关孩子肯定是因为孩子刚刚打碎了花瓶。
对。
但以利户的逻辑是，孩子并没有打碎花瓶，但是父母站在高处，看到孩子正蒙着眼睛，一步步走向悬崖，所以父母用关禁闭这种看似严厉，甚至让孩子感到痛苦的方式，强行改变了孩子的轨迹，最终救了他一命。
这个类比非常精确。顺着这个逻辑，以利户指出了约伯真正的危机所在。他认为约伯的问题不在于受苦之前犯了什么隐藏的罪，而在于受苦之后展现出的态度，
比如他的骄傲。
没错，以利户看到约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为了自以为意，竟然不惜去控告神。以利户认为这场苦难恰恰暴露了约伯内心深处极其隐蔽的骄傲。通过这种预防性的解释，以利户既保全了神的公义，也没有诬陷约伯过去犯罪，同时还让报应原则继续生效了。
乍一听，以利户气势比那三个知会死磕的朋友高明太多了，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就是虽然他把系统的补丁升级了，把过去补救变成了未来预防，可他终究还是被困在这套逻辑里啊。
你看得很准，
他还是在试图用一个公式去强行解释世界上所有的苦难。这又像是把自动收获机升级成了智能推荐系统，但本质上他还是认为宇宙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算法。
你的直觉非常敏锐，这也正是沃尔敦博士在笔记中重重指出的缺陷性。以利户依然在试图系统化那些不可系统化的东西。如果连最聪明的以利户也没有给出完美解答，那么古代近东的智慧和文本到底是如何真正化解这个局面的呢？答案不在于修补原则，而在于彻底打破我们对世界和神的主观意象。
那我们究竟误解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存在根本性偏差。资料中强调，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尚未完全被驯化的世界，它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无序。
无序？
对，在这个充满随机性和无序的现实空间里，要求一种完美的、机械运转的因果报应，在物理和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神在运作这个复杂世界时，从来不是仅仅依靠公义这一套单一的算法。
那神舵神的运作，
神是带着他多维度属性的复杂交织在运作的，这包括绝对的公义，但也同时包含着难以测速的智慧、深沉的怜悯、丰盛的恩典等等。这就像是一场极其宏大且复杂的交响乐。你想想，如果神在这个充满无序和罪恶的世界里，真的像一台机器一样实行完美且毫厘不差的报应原则，
那我估计全人类早就灰飞烟灭了。如果我们做的每一件错事，每一次自私的念头，都在下一秒立刻遭到等价的雷劈，那这个地球上根本不可能有活着的生物了。
确实如此。一个纯粹由机械工艺主导的世界绝对不是一个我们能够存活的。为了把这个问题解释透彻，沃尔顿博士区分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神学与神议论。这两者经常被人们混为一谈，从而导致了巨大的心理灾难。
这两个词挺容易混淆的，我们得仔细拆解一下，它们到底是什么区别？
我们先说神学，像箴言里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句子。
他们是具有箴言性质的，他们表达的是神学，就是告诉你神是谁，神的性情是乐意赐福义人，不喜悦邪恶的。他描述的是事情通常的运作规律，或者说是神最终的心意。
宏观规律。
但是人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把这些宏观的规律当成了神意论。神意论是什么？就是试图用这套宏观规律去精确解释我们在当下遇到的某一次具体的个人的苦难到底是因为什么。
哦，我明白了。就好比医生告诉你多吃蔬菜能长寿，这是医学规律，也就相当于神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身边一个常年吃素的朋友突然得了绝症，你就可以用那句话去推断他肯定是背地里偷吃垃圾食品了。这就是神议论，把大概率的宏观规律强行变成解释微观悲剧的绝对保证，这简直太残忍了。
极其精准的类比，约伯记在这里就是做了一场干净利落的外科手术，把神学和神议论彻底剥离开来。你可以也应该相信神是善良和公义的，但你绝对不能用这个宏观信念去反推你今天为什么会摔断腿，或者为什么会破产。这里最深刻的洞见在于，当我们试图建立一套完美的神议论去为神辩护时，这本质上对神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侮辱，这个词用得好重啊。为什么试图解释苦难反而成了侮辱呢？
因为神根本不需要被人类的逻辑辩护。当我们试图为神辩护时，我们其实是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法官，拿着一个计分板去逐条核对神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道德标准。神真正需要的是被信任，他希望我们在面对完全无法解释的无序和苦难时，不去强求一份因果报告，而是信任他那超越人类认知的复杂属性。
说实话，理论上我完全能理解，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真正躺在病床上承受剧痛的人，或者一个刚失去所有财产的破产者，你告诉他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没有答案，这在情感上是不是太让人崩溃了？现代人的大脑是高度分析型的，如果我们不能问为什么，那我们该问什么？总得抓点什么吧。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也正是资料中提到的新约时代的耶稣是如何处理这个终极难题的。耶稣并没有给出长篇大论的哲学解释，而是进行了一次极其强悍的视角转移。资料里引用了两个经典案例。
哪两个？
第一个是约翰福音第九章，关于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当时耶稣的门徒们看到这个人，第一反应就像是看到了一道完美的神议论测试题。
对，门徒们肯定问了一个特别符合自动售货机逻辑的问题，这人瞎眼是因为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你看，只要一出事，人类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找罪魁祸首，肯定是有人投错了硬币。
门徒们满心以为耶稣会给他们进行一次深度的因果分析，但耶稣的回答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预设。耶稣说，都不是，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哇，这句话的张力太强了，门徒们死死盯着过去，想要找一个原因，也就是 cause。但耶稣直接把他们的脑袋扭转了180度，强行把目光指向了未来的目的，也就是 purpose。
完全正确。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路加福音13章，当时发生了一起轰动中东的惨案，西罗亚的塔楼突然倒塌，当场压死了18个无辜的路人。大家惊恐地跑去问耶稣，这些被砸死的人是不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邪恶。
又是熟悉的报应原则。
对，但耶稣再次拒绝顺应这种寻找过去原因的逻辑。他没有去分析这塔楼的建筑材料是不是老化了，也没有去查那18个人的犯罪记录。他直接否定了苦难与个人罪恶的必然联系，并将这起悲剧转化为对所有活着的人的一个警告，提醒生病的脆弱和悔改的紧迫性。
听完这两个案例，我真的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其实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深陷痛苦的时候，越是拼命去寻找原因，最后得到的往往越是无尽的沮丧和自我怀疑。
因为你在找一个不存在的答案。
没错，因为我们现代人太渴望一份写满原因分析的 Excel 表格了。我们想知道哪一年哪一月做错了哪件事导致了今天的灾难，
但神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复盘过去的表格，而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指南针。不再有关于苦难原因的完美解释了，因为在一个复杂的堕落的世界里，任何一单一的解释是可能的，也没有任何解释是必要的。我们唯一被要求去做的是在这片废墟中寻找未来的目的。
从试图掌控的寻找原因，转向充满信任的寻找目的，这不仅是走出审议论泥潭的唯一途径，更是人类心灵重获自由的关键一步。
那么，让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脉络。我们发现，人类天生痴迷于因果报应，喜欢那台投币就出饮料的道德售货机。当危机来临，机器卡壳，我们试图在主张三角里疯狂地找人背锅，要么牺牲别人，要么控告神，以此来寻找虚假的安全感。
是的。
但无论是约伯记那场将神学与神议论彻底剥离的外科手术，还是耶稣那种硬生生改变提问方向的智慧，都在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件事，与其耗费宝贵的生命在痛苦的泥沼里绝望地追问我过去到底做错了什么才遭此厄运，不如站起身来去寻找在这个艰难的境遇中未来要显明什么样的目的。对于今天每一个被信息过载、被绩效搞核和自我内耗折磨的现代人来说，这真的是一次极大的心理释放。
确实如此。那么，在今天这场思想探索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基于这些资料延展出的终极思考，留给你自己去细细体会。
大家听好。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彻底砸碎那台潜意识里的自动售货机，放下对宇宙必须像完美交易系统一样运转的执念，不再去问那句消耗灵魂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么当你明天早上醒来，不幸收到下一个坏消息时，你应对它的第一反应会发生怎样惊人的改变？
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在这个周末配上一杯热茶好好咀嚼的问题。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深度的心智探索。希望我们今天拆解的这些古老深邃的智慧能成为你面对未知生活时的一张新地图。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你的日常吧，你也许会发现一个不再让你时刻充满负罪感和焦虑的全新世界。我们下次探讨再见。